非常好。那么我们刚才有两个非常具有洞察力的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那么所讲的内容非常的广泛，那么当然也提出了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他们一个是来自 LSE， 一个是来自哈佛这个大学，但是可能观点略有差异，但是你们两个都有共同之处，你们两个在这方面都做出了这个伟大这个工作，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挑战。两位都同意，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大的这个经济体，我们在这个低碳未来世界低碳的这个发展方面发挥这个重要的这个作用，两位都同意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基于市场的这个机制，要建立新的这种激励机制，然后这个让市场去主导。那么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两位对于未来都非常的这个乐观，认为人类会找出一种方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棒。那么我们都非常的乐观。那么还有一个好的这个消息，我们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这个讨论。我想大家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我是这个主持人说，我首先要利用我的这个权利。那么首先我想问 Nick 一个这个问题。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很大的数字，有440多亿吨的这个二氧化碳，换算到2030年的时候应该降到350亿吨的这个二氧化碳。那么就是你说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人口也在增长，很明显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改变的话，那么很显然的话就是说这个排放的话会增加。那么刘主任刚才也介绍的就是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这个发展的这个战略，你可能会经历不同的这种能源密集型的这种排放的这个阶段。那么当然刘先生也提到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就是全球合作和这个劳动分工。那么某些这个经济体集中于这个它的服务业的发展，那么可能它的这种排放的话比较少，那么可能会就是说集中于制造业这个经济体的话，那它的这个碳排放的话可能会比较多。那么就是说问题是谁来去分配这些，那么谁是会成为这个碳这个分配的这个主导之王，还是由这个法律来去决定其中的这个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进行这个分配。你刚才提到了在2030年的时候这个碳减排到把碳排放减少到350亿吨，那么谁来去决定这个公式，谁来去决定这个分配呢？简单的这个回答将是我自己来去分配吗？答案是不是我自己。那么我想你所说的是更加深刻这个问题。那么我想我的朋友刘贺和我们都需要去理解这种共同但有区别的这个责任，我们需要理解历史，我们需要了解生产的模式，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国家比另外一些国家更加富裕，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得去考虑。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世界有局限性，我们不能只是去强调这些这个问题，强调这个不公平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生产国的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我们所强调的话都是不能够成为我们克服这个局限的这个理由，否则的话我们会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世界。我认为往前走正确的这个方法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有两个方法。首先来说就是说富裕国家要去主导，就是他们要走得更快，那么就是说他们要去支付这个发现成本，然后再和其他去分享这个发现成本。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投资这些新发现的这个投资的话，应该广泛的去进行这个分配，来去开发先进的这个技术。那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发展计划，可以看一看这方面的这个例子，然后看一看这个局限性，进行自己的这个规划。那么我想在这个进程当中，就是富裕的国家要承担更大这个责任，我们要经常坐下来来去做这种加和，这样的话我们能够通过这个例子和这个讨论来取得这个进步。但是的话，就是我无法给你提供一个公式，我认为的话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如果你看一看这个局限因素，那么就是说这个富裕国家它掌握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技术，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整合在这个一起。那么我想对于这个富裕国家这种责任来说，对于我们的这种发展来说是非常根本的，所以说我想我无法给你一个这个公式。所以说我完全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动态这个进程。你谈到我们经常会坐下来去计算，那谁是我们？我们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快的话你会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来提供指南，对于就是说这种宏观经济的不平衡来提供这个指南，还有如何去处理世界经济的问题来去提供这个问题。那么我想一旦我们达成了这个就是气候变化这个协议，我想我们需要一个世界现在这个环境的这个组织来去协调这些这个问题。那么那么就是由这个成员国的话授予他这个代表这个权利，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样，这样我们在这个国际框架里边来去进行这个协商，这样的话应该的话是成为一个论坛，让我们来一起来去进行这个计算。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体制都和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话体制不一样。那么现在的话。现在的话我们有三个这个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但是还应该有一个世界环境组织，所有这些都应该协同努力。这是一个概念的一个答案，不是一个公式的答案。非常好的这个想法。现在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听众来提问。我想我们听众一定会有很多的问题，请大家举手提问。这位年轻的先生。前排你是第二位，你所以说你要耐心。这是排队，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朱明行长，非常感谢。我刚刚从 LCE 来毕业，我是发展的这个硕士学位。那么我的这个问题是关于规划。我们知道这个规划是非常这个棒的，至少我们感觉是这样子。我的问题是问这个斯特恩教授，你认为什么是你的这个主要的关切？在你的心中你觉得有些什么主要的这个关切？如果我们想要在到2030年我们要把我们的排放减少到350亿吨的话，你认为最大的这个关切是什么？谢谢。那么然后后面这位年轻人，我们有两个问题。那么我也知道就是刚才这位先生的话比我要年轻很多。那么我的问题是你是不是想看起来比较老一点呢？我是 Maxine Wu， 我是来自上海东方证券，也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这个校友。那么我对两位都有这个提问。我们知道我们的政治家经常他们经常会比较短视，他们就是他们经常的就说这个任期会比较短，比如说是这个五年的这个任期。 那么这个的话会不会有些这个激励的这个机制的话，就是鼓励这个国际合作，就是至少就说这个结果的话可以用于这个十年的这个效力。那当然的话这可能也会造成国内的一些这个利益的这个冲突。那么就是说国际组织如何去激发这个主权国家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那么我想告诉你，在中国的话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从这个你可以就是从这个刘先生的这个简历看当中能够看到他在这个高级职位已经有六年的这个历史，六年的时间他有可能还会再位六年。最大的这个问题在一个地方一个想法，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在这个美国，它的人均这个排放的话是每年超过了20万吨，然后英国中国的话是6000吨。我认为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去多多少少的去担心这些公平性，要看一看富裕在财富在哪里，然后技术在哪里，如何去技术在哪里，如何去投资这个技术。我希望美国能够发挥这个领头的这个作用，能够牵头来显示技术的这个效果。比尔·克林顿曾经说过，美国这是一个民主的这个传统。这个巴拉克·奥巴马也采用的这个他也说的，美国应该展示榜样的这个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榜样。所以说希望他们能够去给予榜样的这个力量，告诉我们什么是可以实现的。我认为美国的这种政治结构的话，可能会是这个工作的话会变得比较困难。如果就是美国的话不在这方面做很快的做工作的话，那么可能会是我们的这个争论会变得会更加这个困难。那么第二点就是这种想法，就是低碳成长的这种想法，还有就是排放和这个输出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我们打破了这种输出和这个排放之间的这种关系，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这种增长的这种增长和这个气候责任之间的这种平衡。如果我们无法对我们的这个气候负责，除非我们的降低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除非说我们要失去我们的这个气候才能获得经济的这个增长，这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选择方案。我是说这个高碳的这个发展道路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选择的这个方案。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发展道路。所以说我们应该去树立一些榜样，我们需要去展示一些这个实力，我们需要在取得胜利，包括在美国、欧洲还有印度和中国，我们都应该在低碳道路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关于短视的这个政治家，那么我想根据我的这个经验来说，有一些政治家我不想说他们的这个名字，我们这里有很多人，我对此非常震惊。就是普通人不知道认为这个长期是多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将103岁，我将会回到中国来看一看在中国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可能我也不会看到这个气候变化最糟糕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要看到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人类，我们都非常关注这些问题，非常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其实对于这个政治家来说也是这样子。那么在2008年1月14日奥巴马就职典礼的时候，奥巴马也说的，就是如果我的女儿长到 Alison Nix Cooper 的这个年龄，那么就是说他是奥巴马的一个伟大支持者，他有106岁，会发生什么的这个他的女儿长这么大会发生什么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你需要去分析人们的这个思维，我们普通的人可能会需要去思考，为这些政治家来去施加压力，但是这种可能性的话可能会比较小一点。我认为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的好，对于我来说我非常关切这种短期的这种行为，我们要去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挑战，但是呢在一些国家政治家他们的确是非常关注这一点，他们也希望他们也希望发展经济和这个贸易，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就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像一个两难这个处境一样，我认为对于这个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首要的这个任务的话就是要加强这种社会的认可，社会的一致的这个想法，政治家们必须采取行动，如果政治家不去承担这种责任，他的这种投票率就会下降，我认为在谈论这种机构制度性的安排之前，我们需要做更多的这个宣传，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气候变化是非常风险的，让他们知道未来的一个现实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再提一个问题，这位女士。我是 Grace 徐，来自台湾，那么也是来自这个来自肯尼迪学院，关于哥本哈根协议是由小组强有力的国家所提交的，对很多国家来说他们就对他们感觉来说就是要么给予要么离开，你是否认为在未来联合国的这种谈判是否更相关性会更不相关，或者说是还是会回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个进程当中，在这个第15次这个缔约国大会期间，就是发达国家的这种利益考量和这个小的发展的国家的这个利益考量是不一样的，我们能够看到就是77国集团和中国以及就是之间它的这种有些这种利益的这种考量的这种差距，但是这是一个这是比较这个难的一个问题。然后我想先想另外一位提问人先提问，
My name is Sun Sauda, and I'm a student from UECM program. You know, in last year, China faced with a serious disaster such as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a Sichuan earthquake. But our goal was developing GDP by 8%. And in this year, our goal is still developing GDP by 8%.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8%，去年我们取得了8%。中国去年面临的很多的自然灾害，像全球金融危机，还有四川地震等等。我问刘先生，你能不能就是麦克风离得近一点，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清楚一点。对。
我是来自耶鲁大学UECM 一个项目的学生，我想问一下在我们中国去年我们中国去年面临着世界经济危机四川大地震雪灾和旱灾但我们 GDP 但我们的经济目标是 GDP 增长保证8%而当我们今年经济形势 经济形势已一天转好，但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目标仍是 GDP 增长8%。请问两个8%有什么不同呢？
Very good question.
My
English is so poor. Yeah, very good question.
Good, good, good. We need the Chinese.
Do we have other questions? We have one. 好，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我们还可以提最后一个问题。好，那边女士可以提问。好，最后一个机会吧，男士。啊，女士。
这个问题会稍微专业，先是问一下刘部长的，因为现在我们看，无论是气候还是环境，我们还是尽量的目的是把就是大家生存的环境建设得更好。但我们现在发现呢，环境差跟贫穷地区是高度重合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国家在政策方面有没有对就是偏远山区以及贫困山区这种农林牧副渔的行业有就是更多的政策上面的支持？然后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个碳减排，然后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普通民众能够加入进来，就是说现在我们环境教育所会主推一个自愿减排，就是 VR 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国家在这个政策方面有没有相应的支持以及鼓励，谢谢。
Good, good. It's a very real idea proposal. The young gentleman here. Yeah, you're the last.
下面来请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下面请再提一个问题。我是姚池，我有个问题问爵士先生，你的评价一下。有些人认为全球变暖是在20世纪重要的内容，你如何评价？
Mr. Liu Huan, I ask you to start. 你先来回答。
气候变化在20世纪似乎是最大的谎言，有何评论？还有2%的问
题。政策支持这个大众参与。Put the wrong way.
刚才我问错了，不好意思。政府官员呢，有时也会犯错误的，哈哈。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好，我想中文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可以。
我们主要是出于保增长，受到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啊，我们这个出口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当时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大的威胁呢是失业，最大的威胁是失业。所以去年呢，保八本质上呢 ，the government tried to create new jobs。就是去年的这个保八的这个目标。那么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我们这个就业的形势啊，总体上呢，在金融危机阶段是非常的严峻的。前两天呢，温总理啊专门说了这个问题，而且呢特别强调，在美国呢有美国的政治问题，中国呢也有中国的政治问题。那么现在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要保持就业，保持社会的稳定，所以去年呢需要保八。那么今年呢，这个8%的目标呢，内涵呢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我们认为呢，增长速度已经不是今年这个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的问题。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前提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的内涵呢，就是一定要加快啊结构调整，包括呢需求结构的调整，我们不能过度的依赖外需，要扩大内需，包括呢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不能呢过多的纵容那种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我们需要呢鼓励技术创新，发展低碳技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等等等等。所以两个内涵啊不一样。那么你可能提出啊，你可能会问。
你可能会问啊，就是为什么还是把8%？那个朱行长在这儿啊，像温总理说的，我们是极力处理好经济增长、调整结构和管理好通胀预期的关系。如果呢政府提出过高的目标，那么呢可能通胀预期啊、经济过热呀、这种行为呢会发生。在今年的情况下，由于内部外部环境啊非常的复杂，所以呢 政府提出8%的目标是经过反复的、认真的、慎重的讨论之后做出的决定。那么关于那个问题，我是不是需要一块回答呀？这个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贫困地区啊环境恶化政府的态度问题。那么从“十一五”计划实施以来呢，政府确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按照主体功能区的思路啊，把全国的国土分成四类，比如说这个支持开发、这个限制开发、禁止开发，还有什么这个适度开发，分成这么四类。那么作为我们来说呢，我们希望广大的西部地区啊，有些地区呢可能不应该把发展工业作为首位，而应该呢把保护生态环境放在第一位。那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既然要保护环境，你不发展工业，你的人均的收入怎么提高？我们希望呢主要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啊，通过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呀、当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这个背后呢，我们需要进行一系列新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最近这几年我们已经做了大量的转移支付，已经做了很多的事儿，今后呢我们还需要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另外一个问题，那个很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就是关于政府对这种支持碳交易这种咨询机构啊、智能机构到底是什么态度。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政府呢是准备大力支持这种中介组织的发展。谢谢你。
Thank you, Nick, please.
We
我们今天早上听到外长先生谈到了挑战，在世界上民主的挑战，这是我们在气候变化的同时也会讨论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遵循的这个进程也是在去年基础上进行的。这个进程呢，今年我们将遵循的进程，我将会参与其中。我不是政府官员，我是作为学界、作为中国的朋友会加入其中、参与其中。我们所做的这种高级别的专家组讨论，就是要研究各种选项，我们可以提交的谨慎选择的一些技术选择方案。这必须在一个小组在20-30个国家之内来讨论。最后呢在哥本哈根大会讨论，我们在全世界广泛的推广。这来自许多不同的背景国家，我们想使它能够思想呢转化成协议合同。这样的专家小组就是要把不同的思路观点集中起来，集思广益，使大家形成一个大的集体。这我们想使它成为一个190多人的这个小组。我想我们能够使它取得运行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取得促进全球的这个民主。我想呢这会运作得很好。那么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好，我想非理智的、不科学的危险也是存在的。为什么呢？John Frey 数学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提到，那温度的平衡有能量进来还有能量出去，是个能量守恒的关系，使得是这个地球变暖，这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平衡。他建议，结果证明也是正确的，气温吸入了一些能量，在19世纪中期、20世纪中期 Fontano 开始研究大气的哪一个部分将会吸这些热效应，他发现有一些气体表现更加厉害。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一个心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他就开始计算研究这种效应的大小规模。这是科学的探索，提出了基本的分析，还有一些进行了一些实验。但随着我们越来越了解这个分子结构，我们知道它发生的原因所在。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些科学常识知识，是一个非有科学基础的这个学科。我们这种理论是有应该考虑到这种科学理论。现在呢，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用二氧化碳，我们知道它的这个气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之间有非常直接的联系，我们发现了这一点。确切的气温了解，它有精确的了解是100多年，这是理论上成立的，这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这个基础，科学基础。你知道，你可能会发现一些不方便，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我们就随意浪费是可以的。如果让冰箱门打开的话，那么室温就会变冷，然后它不会考虑很多的能源的问题。这是不理智的、不科学的做法，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你告诉我你非常了解、非常有把握，这些问题根本不存在。如果你敢这么说，是。哎呀，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可以高碳发展，这是一种风险管理。你这种说法，实际上，对这种风险不确定性充满着一种疑虑，因为发现了一切，我们知道没有风险，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因为还是非常危险。我们如果只是坐以等待，那么就会越来越多的有各种气体排放去吸，这是非常危险的。这是非常好的问题，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同时，这是证明 LSE 非常精彩，还有哈佛大学的专家，是不是还要补充？好，想问一问，看看有没有外国人想提问的，不知道有没有。好，有一个年轻的女士，年轻的女士，请提问，看起来非常年轻。刘先生呢，愿意回答外国的人的提问，外国朋友的提问。这里。怎么能错过美丽女士呢？非常感谢朱明副行长。我想我确实还很年轻。我有一个问题问两位先生，你们做了非常积极的见解，关于还就是如果我们执行这个低碳经济的话，并不是说低增长这种平衡，我非常同意。但是呢，我想呢，同时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确实认为低碳经济就意味着低增长，这也是一些很多政界人士的游说之词。所以我有个问题，就是问问两位，非常有趣的就是 Nostan， 你觉得如何来 说服欧美的一些人士，他们认为低碳经济就是意味着低增长而不是高增长，影响经济发展，如何来说服他们？对于刘先生呢，我想问一下，你发表了很多政治拙见，你是否认为不是依赖于美国来领先引领技术，因为这不会发生的，因为政治会发生动态的变化，你认为是否中国会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成为领头羊，能够跟美国展示一些东西来展示技术，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技术发展会快于美国。好，最后一个问题，请立刻先回答吧。低碳经济，在我们年轻的朋友在后面说的，这使我有一些疑虑。有些人呢，并不是赞成我强有力的这个论点论据。那么，我想呢，高碳经济会自取灭亡。那么，低碳经济会如何呢？我想，说服的挑战确实存在，我们必须说服他们，确实有很多人他们不认可这一点，还有很多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这是一个剧烈的变化，一个错位的方式，中国会遇到这种错位或者大的变动，利益的调整，我们都要学习学会来处理这种关系。如果我们必须应该处理好，因为我们应该看到环境很重要，我们时间已经很紧了，我们应该加快一点。这是一个问候 SLC 校友的问候我们要展示技术进步带来一些社会的变动，我们要在华南地区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可以成为一个范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低碳城市在加利福尼亚就是低碳在这个方面表现得很差，瑞典做得很好，我们需要例子，非常清晰的例子，做到一种典范，在美国或者别的地方都可以有这样的例子。从此呢，美国他们可能不会领先，但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展示，如果他们不领先世界。
刘先生，那么首先来回答你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不管是整个世界来说，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其他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新的这个机会。那么就是我的回答是，就是说有可能的话，这种低碳技术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这个市场，那么这个应该对未来说，应该来说是没有多少这个疑问的，它应该会创造巨大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快，你会成为这个市场的领头羊，这是我对第一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回答。那么第二个是关于中国的这个角色或者说是作用，我的确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着这个重要的作用，来促进新能源或者绿色能源的这个发展。那比如说是去年中国的清洁能源的投资达到了390亿美元，而在美国只有186亿美元。第二点，我刚才也提到，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哪个国家更为重要，我们应该促进这种投资行为，不管是美国的企业或者说是中国的企业或者说是英国的企业，政府应该创造一个平台让市场来去发挥它的基本作用。非常感谢您的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会议是非常的精彩，包括我们所有的演讲和这个提问。我想我不需要来去总结， 那么我想我想这个尼克的我刚才介绍了这个世界情况，那么刘部长的话也介绍了就是我们中国做出这个承诺，我想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能够使我们有一个更加美好更加绿色更加干净清洁的这个世界，让我们给予Stern 先生及刘部长热烈的鼓掌，谢谢，非常感谢，这个环节的会议就到这里，那么我们只有5分钟的休息时间，这是我的故事，非常感谢。